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纽约时报上星期以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为标题，长篇报道亚洲首富王健林通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高超政治奇术，行使出商业的金光大道，引发海内外读者强烈关注。纽时指出，操纵庞大房地产和娱乐帝国的王健林是中国私营部门不多见的一位有能力在海外推进官方利益的大亨，在国内政界和海外娱乐界几乎是一呼百应。那么王健林和万达是如何用政治勾兑金钱的？在中国权与钱究竟谁是如来佛？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我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我非常钦佩这个纽约时报能够这个不断的去把中国权贵集团的毛泽东他们的关系展示出来。但是作为一个中文媒体的这个成年人员，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因为老外来进行这么一个报道，在中文资料如此复杂，中国社会这个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把这么一个事情呈现给我们，而做这个报道的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么你从这个报道和后来美国之音在这个福彩台的这个采访 BBC 在福彩台的采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使这些资料中文媒体更有能力去发现其中的猫腻，发现其中的这个破绽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做。但是这个事情显示出来是什么呢？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个富人我们注意到了，现在刚刚你说他是已经是亚洲首富了他可能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但是你看看中国的这个首富或者是中国的富豪榜是全世界可能财富最不稳定的一个排行榜都说首富已经坐牢了，都说首富已经销声匿迹了，都说首富已经这个破产了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首富看得那么一回事。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状况。你今天可能是首富，明天你的豪宅垮掉了，你可能就是这个首要牺牲的一个牺牲品，对吧？同样一张在大连一起跟他致富的这个另外一个商人，就是跟这个补血的事情一样的，现在销声匿迹了，他到哪去了？好像他在财富排名也是第几名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事情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商人呢之所以这个急速的致富，那他当然是跟政府和这个权贵集团有高阶的这个足印，不一定是讲王健林，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商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一点。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灰色地带是非常之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权力运作、政策运作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和法律可循，所以每个人被滥用的这个权力和滥用的空间就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拼命往上爬，爬的时候你是忘记了呢，你还有下来的这个楼梯，把自己的下来的楼梯呢给拉掉了，所以很有可能呢就下不来了，很有可能这行业就架在空中了，很有可能就要被学死所以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富豪榜看得那么一回事，他们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这个按照他们的勤劳，按照他们的智慧，按照法律的遵守之下呢成为中国的富豪的不这个不仅是讲王健林，很多商人都是这么回事，这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如果在另外一个法治完善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财富就可能显得更加光明，他们的这个致富的过程就更令人这个尊重。第二个就是从现在所揭露的情况来看，就是非常有限的资料，因为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虽然报道很强，但是就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来讲，这个王健林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人来讲，那后面的这个复杂性那比纽约时报要呈现的复杂非常之多。但是从非常有限的这个文字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王兆国家族和这个贾敬明家族呢都坠入了那么这样一等坠入日都是的什么道理？日式的中国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几个家族是值得深究的，那这边都是不值得深究的，而反腐败的这个进入的这个程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反复讲了一点，中国的腐败的根源就是两点，第一是制度性产生的这个腐败，如果你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造，我们对你抓几个老虎抓几只苍蝇其实我们都不抱有希望的，今天你王金山可以表演一下，明天王金山下去了以后就可能表演不下去了，或者王金山哪一天自己身体不好情绪不好他就不打老虎了。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老虎根本不是省委书记，不是部长，不是什么司局长，不是那个拉烧坏了几台这个钞票机的数钞机的这个所谓的几个亿的资本，而是真正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受制约的，根本不受监督的。那么他们的亲戚有很多啊，他们的亲戚很多，他们自己不贪污吧，他的姐姐贪污，他姐姐不贪污吧，他姐夫贪污，他姐夫不贪污吧，他侄子贪污，外甥女贪污，对不对？你像温家宝很可笑啊，把他的这个90岁的老妈妈的名字都任命上去了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王金林这个案件的这个展示出来，被纽约时报这样报道出来啊，使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现在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的。因为如果真的进行下去，那就把自己的头上给拉掉了，对不对？那么他们打击他反腐败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利，而反贪污的结果呢是毁坏他们的权利。所以中共的反腐败只是一场把戏，执行了儿戏，很快就会表演结束啊，他进行不下去。要不否则的话，温家宝的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披露了那么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下去呢？没有展现出他们一个调查呢？连立案都没有立案呢？啊，可见中共的反腐败啊，我们就不会给他啊任何的期望。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本身就是一个高干子弟，而且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和中国的高层权贵家族，比如讲习近平的姐姐、温家宝的子女、贾庆林的子女，还有王兆国的子女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通过购买他的公司的股票，这些高干子弟可以说一夜之间巨富，他们的财富成千倍的增长。这个报道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有哪些令人深思的地方呢？
声音不行，喂，听得到吗？
呀，听到了。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就是他
听到了你的问题，谢谢。
好的，好。
我想，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此前我们记得不久前这个关于民生银行和安邦集团的这个事件，然后这个相关的报道很快的被这个消声了，然后现在呢又冒出来这个关于万达集团的这个上市前的这个股份结构的问题。我注意到这次呢，有关这个报道啊，在微信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当然这个没有这么快的被消声，我觉得可能从体制内来讲，也有一些人很幸灾乐祸，很希望看到这个消息被披露出来。现在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纽约时报》它这种非常敬业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这种精神，我们是很钦佩。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想，就是其实我觉得和平先生也不用为此感到惭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新闻人其实他们即便有条件做到这些，他们也不敢做，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太危险了。但是呢，这一套体制来讲，它产生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个王健林这个权钱交易或者是这种勾兑，这一点呢，这个轨迹已经是非常清晰了。而且呢，它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现在在进行着这个反腐败斗争，但是呢，这个反腐败斗争确实有很大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呢，这个他只是对你要想进行打击的这些政治对手，你抓住他的把柄，你把他打下去，那么你这个反腐败好像就能树立一种形象。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像《纽约时报》的这次的报道， 还有以往所披露的，比如说像这个不久前的这个就是关于民生银行的报道，还有关于这个加勒比地区的离岸账户的报道，还有就是更早一些关于前总理家族的这个财富的报道等等，这些呢都是由这个西方媒体把它披露出来。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中间有一些料是由这个国内某些个派系提供，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就是纽约时报它所报道的这些东西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不久前包括这个中国商人郭文贵他在美国的这些爆料，我们就发现他确实是打了一种打了一个就是相对有效的阻击战。从那以后，这个好像针对所谓大老虎的这种追击就这个进程似乎是放缓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小苍蝇上了一个百人榜啊，然后呢这种情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这个收讯呢有点不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我刚才听张立帆先生分析的还是非常深刻的。我看有人想把习近平主席拉下水啊，我看都是那些贪腐分子报的料。我想这么说啊，关于齐巧巧和她的丈夫这个投资办商业这个事情啊，你想想，别人都贪污你不贪污啊，别人都喝醉了你不喝醉啊，别人都是肮脏的你保持干净干干净净，那么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啊，就是像屈原一样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后只能是抱着石头去跳江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全民追求这个财富啊，黑猫白猫那种环境下，他不去经商的话，他不去从事商业，那么我想他在那个体制内也不好存活。所以说啊，我们老百姓，我觉得只要有点这个什么同情心的啊，还是能够理解这个齐巧巧的丈夫这个办商业这个这个事情的。正他们现在呢已经退出来了，这个公司都已经解散了。所以说我对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姐姐和姐夫办商业，我是采取平常心的。好，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为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中国这个现在中共啊，这个统治下，这个资本不和权力结合是难以做大做强的，这个是个常识问题。其实中国今天到这一步，比那个就是几百年前这个封建皇帝时代还要恼火，因为中共的权力是渗透到每一个那个最基层的地方，所以你要沾一点这个资金做大一点，肯定要官商勾结，要巴结这些权贵的，不可能那个丧失这方面。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谢谢。接下来为是河北的严先生，你好。河北严先生在线上吗？好，和平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因为刚才这个宁夏的高先生表示呢，众人独醉的情况下你不能众人皆醉的情况下你不能独醒，那么对于部分老百姓这么看待这个国内的腐败普遍现象的这个看法您怎么看？
这不能说是部分老百姓的看法，这是宁先生宁夏的这位先生他自己的看法啊，任何老百姓他都不能代表另外一个老百姓，就是他自己的看法而已。我的这个当然是不需要去讨论和批驳的，因为是不是这个习的这个家人在这个暗影中间他有没有滥用权力，他有没有进行官升的这个高阶，那是经过您做过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才能认定，并不是因为纽约时报揭露了报道了我们就认为啊纽约时报报道的全部都是对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嘛，对不对？纽约时报只是澄清了一等线索，真正需要做的是对于习近平家族他是不是涉及了案件，你中纪委干嘛去了，你为什么不立案调查温家宝的家族有没有涉及到滥用权力，有没有涉及到违法， 并不是因为他有几十亿财产，他的各加州的财产可能比那个通缉了一百只苍蝇，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海外的这个一百个红色通缉令的这个名单，可能所有的财富，那些小苍蝇加在一起的财富，可能还比不上这个温家宝一个家族。但是并不等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就完全是非法的，对吧？这个需要经过联社会独立的这个调查。你为什么说那个时候你要贪污了啊、大家都贪污，所以我贪污也没问题呢，对不对？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跟着一起贪污了吗？对吧？那为什么你的贪污就可以被赦免？这些东西都需要司法调查，都需要媒体更多的一个报道。纽约时报只是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线头而已，而并不是全部。但是很可惜，中国能够有独立的媒体进行追查下去吗？啊，中国能够进行司法的调查吗？和裁定吗？中纪委敢于调查习大大吗？没有。如果这些基础都没有，你怎么凭你的依靠说啊，我同情他，或者我不同情他，我混到他，或者是我生气，有什么用啊？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意义啊？你代表和不代表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啊？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准，你所有的标准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出来的。你查也是你中纪委，不查也是你中纪委，你乱来也是中纪委，不乱来也是中纪委，一切由你说了算。那你所以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老百姓要怎么批评你都是对的，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在阳光之下，你所有东西都在你黑箱之下，你怎么让我们公正评价你，你怎么让我们找到更多的事实来评估你。所以很多人宁愿相信谣言啊，为什么？不一定是谣言是一个可能，为了证明它是正确的，更重要的谣言反映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对你没有任何信任感，而你的媒体不能传播出正常的媒体独立的报道，一切一切都在你控制之下，一切一切由你说了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反腐败是公正的？你怎么会让人家相信到你反腐败这种事情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啊？你怎么会相信你反腐败的公平机制建立以后会走向民主和自由啊？因为所有的历史记录从来没有记录就是你是诚信的，你是公开的，你是透明的，你是令人信服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它成立开始到现在，它几乎所有的这个历史我们稍微看一看都是不是诚信的，当时都是谎言，都是黑箱作业啊，它不是今天开始的，历史上是这样。但要一个历史记录如此糟糕的一个政党，我们怎么会赋予它一个好的评价呢？不可能的嘛。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请大家简短一些。广西的潘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
请讲。
关于这个官商勾结的问题啊，我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
那请讲，广西的潘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好，潘先生现在没有讲话。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下山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嗯，我想说关于温家宝这个问题，就这个爆料，我关注了很长时间。我关就是说温家宝这个爆料问题是，主要是出来活下来这事儿以后就出现了温家宝这个爆料争议，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可能啊，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你贪污，我又在美国的朋友报了，这美国贪污也非常严重，就这个观点，就是每个国家都是那种贪污。
好的，谢谢你，张立凡先生，《纽约时报》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呢，它的重要的地方就是又画出了一张图。这面上面有更多的中共的高层官员及其家族和商人，或者说所谓的商人相互，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除了以前所谈到的周永康啊等等，我们看到温家宝啊，甚至习近平的姐姐，到现在为止贾庆林、王兆国，还有以前报道的李鹏的家族等等，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没有这些所谓的权力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你认为这个他给中国人的启迪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得反思，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体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体制。我以前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那么我想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执政党以及这个执政党的权力不受监督这一点，所以才造成了这个现在这种现状，就是每个家族他们都有都伸出手。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还是有些问题，不过他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亚洲首富王健林驾驭上层路线快车道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炎黄春秋再遭警示，思想禁锢是否雪上加霜。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